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接上次所分享的，现在我们来看列王记下19:8-9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在这里我们看到拉伯沙基把军队要转回去了，要见他的主人亚述王，发现他正在和利拿打仗，那么因为古实王给他有威胁，让他立刻打道回府，于是他就传来一个信息，就一封信啊，特别要警告犹大王西西家。我们看第10到13节，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善、哈南、以色和熟提、以拉萨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家呢？哈马的王、亚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那么这封信的内容会令犹大王心里很不安，亚述王之前战无不胜，打败了许多的国家，那么西西家能够幸免吗？能够逃过他的攻击吗？接下来我们看第14节，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听众朋友，我们应当也像西西家一样的，把我们一切的重担困扰的事情摆在神的面前。自从我自己开播这个节目以来，常常收到听众朋友的信，他们就是谢谢我，或者说我谢谢他们给我们这个节目的鼓励跟指教。听众朋友，我们要学习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让神来解决问题啊！当我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求神来为我开路解决问题，因为神是解决问题的专家。西西家这个时候就把信，这封信威胁他的信展开在神的面前，他的做法是很有智慧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可以学习，就是把重担问题在神面前摊开。接下来我们看19:15-16，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时候西西家向神的祷告，我们知道很多圣徒啊也做呀，不向神祷告，比如说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也曾经做这样的祷告，因为这些圣徒们以前的信仰上的伟人，他们祷告是紧紧的，祷告就是紧紧的抓住神。那么马丁路德他怎么样向神祷告呢？他的祷告是这样说，他说，神啊，你在听我的祷告吗？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神啊，求你侧耳听我的祷告。听众朋友，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经验，好像觉得神好像没有听你的祷告？这个时候就是西西家王他这个时候的感受。接下来我们看17-18，他就祷告说，西西家王祷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 所以灭绝他。我们再看，回到这个拉伯沙基军头啊，这个将军说的其实就是事实。当他说到亚述国曾经毁灭了列国许多国家，把列国的神像全都扔在火里面，他并没有夸大其词，的确是这样子。接下来我们看十九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这个时候神就要借着差遣先知以赛亚来回应西西家他所祷告的，要跟他说话。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十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我已听见了。神要回应啊这件事情，神说西西家王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神说我听见了。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一二十二节，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那么这个时候神要预备摧毁亚述王的无力。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到十四节，你借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经文里面啊，神就复述了亚述王他夸大的言辞，他很夸大，因为亚述王他说大山沙漠都不能阻挡他，他可以挖井取水，河水也不能够阻挡他，他总有办法可以使河流还可以使他枯竭的。这个时候神就对非常心高气傲的亚述王说话，要告诉他说国家的兴衰全是在神的掌握之中，不是在王，是在神。就像先知以赛亚所写的，神称亚述王称为什么呢？称呼他是我怒气的棍，是我恼怒的杖啊！称呼这个亚述王是神怒气的棍，是神恼怒的杖。这个记载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十九章的二十五二十六节，耶和华说，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这事你岂没有听见吗？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禾稼。这像以上所这些经文所形容的，就是讲到那些形容那些没有力量来抵挡亚述国的这些小国小国家，就形容这些小国家，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啊，就是未长成了枯干的禾稼，就是这些经文是形容那些没有力量来抵挡亚述国的那些弱小国家，其实是因为神让他们心中心生恐惧。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下十九章二十七二十八节，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绝环放在你的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神在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神对他亚述王说，你踏在属我的地图上，你还敢说狂妄自大的话，现在我要把钩子勾住你的鼻子，我要把你从我的地图上赶出去， 你要回到自己的地图去。接下来我们看29节，以色列人呐、啊，我是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神就对西西家王做这样的应许，因为我们知道，目前亚述大军还正在这个城外，使得耶路撒冷附近的农人不敢去耕种田地，但是神已经应许西西家王这犹大国，他们的会有农作物可以供给他们食用，而且还绰绰有余，甚至在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他们自己就可以开始耕种了，可以平平安安的收割。神给他们犹大国一个新的应许。那个这时候我们看见啊，就是希拿基利和他的军队，希拿基利啊元帅跟亚述的元帅跟他的军队，再也不会来摧毁他们的农作物了。接下来我们看30节到32节，由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剩余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这时候我们看见先知以赛亚做了一个大胆的一个预言，做了一个宣告。这些预言是从神口里面所说的话。那么这时候我个人猜想，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百姓一定怀疑说，哎，以赛亚他是不是真的先知啊，神的派来的先知啊？因为当以赛亚先知说预言的时候，还要说了一个预言，他说有一童女会怀孕生子，必有童女生子。那百姓也许会怀疑说，这个预言这个太奇妙了，怎么会童女生子、怀孕生子呢？那什么时候会应验呢？那么这个预言，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在以赛亚之后，先知之后700年之后，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很可惜，当然他们当中的人，目前的人，当然当时的人，没有人能够亲眼看见这个预言的应验。可是到现在，在这个时候，以赛亚就针对当代人所做的预言，当代的预言，他们几天之后就可以看见神的预言就应验了。当然，关于童女生子的预言是在700年以后再应验这个事情，就是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应验了以赛亚所说的预言。那么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亚述王啊，亚述大军啊，正扎营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那么这些军队，亚述军队是曾经是横扫列国、所向无敌的。上古的人一提到亚述的名字，大家都一般的小国家都心惊胆战，吓得要死。现在神却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他们不再围困耶路撒冷城，甚至连一根箭也无法射进来。听众朋友，你能想象到在这个时候，再过一阵子就有185000的亚述大军的士兵，这原来是围困在团团围住耶路撒冷城墙了，在这一大群人当中，那么一定会甚至有拿弓箭好战的士兵，至少会有一支箭射进城墙里面吧，射进耶路撒冷城墙里面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他就不是神的真先知，因为他所说的没有应验。神透过他的口说，连一支箭也不会射进城里面，这是神借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当时的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验证他是否是神派来的真先知，他所说的话能不能应验来判断。神说什么呢？有两个理由，因为神要拯救耶路撒冷这个城啊。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下》19章34节，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神是为了他自己的名，为他自己名的缘故来拯救耶路撒冷城。那么我们知道，神常常行事是为了他自己的名，也是为了他所拣选大卫王的缘故。你看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多么喜爱大卫王，神是为了大卫王的缘故来行事。大卫王有一个更伟大的后裔是谁呢？就是童女所生的耶稣基督。童女所生是童女所生的后裔，他就是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神要拯救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罪人，那么神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来拯救我们罪人。当一个信徒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父神天上的父会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应允他的祷告。这是非常奇妙啊！神成就了大事，不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乃是为他的仆人，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来拯救我们。所以接下来我们看35节发生什么事情。19章35节，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那么清早起来一看，怎么城外亚述军队这么多人都是他们的尸体？亚述大军当然不是说亚述大军不能够清早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通通死掉了，怎么能起来？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城里面的人清晨起来的时候，发现城墙外有185000人的尸体，就是亚述军这些大军已经死亡了。接下来我们看36、37节，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纳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希拿基利亚述王也在那个时候被他儿子所杀的。那么有关于亚述王的预言，我们可以说神对透过先知以赛亚对亚述国的预言在当时就完全应验了。接下来我们要看列王记下到列王记下第20章，我们看到神就医治了西西家王的病。西西家在南国犹大国当中是一个很出色的王，在大卫之后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对神这么忠心。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先大卫所行的事。那么神在为西西家王做见证。现在我们来看列王记下20章1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王他生病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有3次都记载了他的事情，分别是在刚才现在我们看的列王记下20章，还有历代志下32章，以赛亚先知书38章，都有记载关于西西家王生病的事情。这样就是我们看出整个事情的全貌。这个时候神要先知以赛亚去告诉西西家王关于他将要来的死讯。那的确把这个信息告诉西西家王是很不容易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听众朋友，死亡会突然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不能避免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圣经在新约希伯来书9章27节说得很清楚，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才有审判。那么人人都有一死，这是神所定的这个日子。那如果今天我们都知道什么时候要死，那么会不会我们知道人人都知道什么时候要死，会不会我们就会立刻的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呢？今天有些基督徒说，哎，死亡还早的，太早了吧，我这个不会死的。 我现在一点都不担心关于死的事情。但是听众朋友，我们先可以不担心这些事，不必常常挂虑这些事情，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每天都应该知道，每天都要知道死亡是一定会来的，一定会临到我们的。在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年轻的神职人员一个同工，他很爱主爱耶稣有一天他的医生告诉他说，他的癌病复发了，那么他的日子不多了。那么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所有的好朋友，其中这个信有一封我也列在这个信的名单当中。当我就看到他写的这封信的时候，感觉到很震惊。那么我截录一段他的信的内容给听众朋友给你分享一下。那么在这个癌症复发的这位传道人年轻的传道人他写的，他说他怎么写呢，他是说，过去几天我发现一件事，当一个基督徒突然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会开始好好的检视检验一下他的东西。他说，我的钓鱼的装备，我的书籍，我的果园，忽然变得不像一个礼拜之前那么有价值了他就写这一段就是说，他我的钓鱼的装备，我的书籍，我的果园，好像不像一个礼拜之前那么有价值了。那听众朋友，请你把他的话记在心里面。当我们现在来看希西家他的经历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现在我们来看希西家王他的经历。我们来看列王记下20章2-3节，希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希西家就痛哭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希西家把脸转过去，面向墙壁，他就向神耶和华祷告。当然，听众朋友，我们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得了癌症，不论是你或是你的医生告诉你这件事情，告诉说你得了癌症，这个时候我们会都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我自己曾经也探访过许多犯癌症的人，因为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得到癌症，这个神并没有告诉我们，就临到一个人他突然间生病了，有癌症。那么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得到癌症，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什么事情呢？就是当癌症临到你的时候，你对事情的看法，你的价值观看法都不一样。当我们重病要死亡的时候，我们会对死亡的看法就价值观都不一样的。当你面临，你只能这个时候，当你面临到这个时候，只有你唯有所能做的就是全心全意的信靠神。那么其实听众朋友，我告诉你，这绝对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如果现在你已经得了癌症，有重病了，现在如果你不依靠神，那么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能依靠谁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也告诉我自己。我们看见希西家王，他虽然是个好王，但是他面临到这样处境的时候，谁能帮助他呢？当然只有耶和华神能够帮助他。所以他就把脸转过去面对墙壁，那么他这个时候他愿意在神面前存完全的心，按照诚实来行事，他愿意行神眼中所看为正的事情。听众朋友，这段经文这里我想告诉我们听众朋友说，他希西家就转脸面向墙壁，向耶和华祷告。那么他求神，他祷告神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我觉得今天听众朋友，当我们面临人生一个生死关头的时候，唯有的依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神。但愿听众朋友，当我们遇到癌症重病的时候，我想也许这是一个 不能说这个好事，就是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就应当很谦卑的来面对神啊，面对这事情。在这种情况之下，唯有神能够帮助我们。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下一个认识圣经的课程啊，我们继续分享关于西西家王的事情。欢迎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到环球电台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